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这场，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比较临时好像凑成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跟 Web France 一起搞的一个关于播客的黑客马拉松，也就是我们在现场弄了40多个团队，然后让他们在24小时内开发一个播客应用。哎，做了这么一个活动。那这种活动呢，技术圈呢，它叫黑客马拉松，
黑客松，
哎，黑客松 啊，简称就是黑客松。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现场呢做了一个开放麦。
我们这个环节就像真正的马拉松旁边的拉拉队。
哎，对，
我是这么个感觉，
更像
是
这样一点。
Make some
noise。 对，没错，没错，没错。
他专门在我们后面的那个门上面挖了一个空，所以说后面就是我们现场团队在写代码的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就有点像直播间的感觉哈。
对，特别像那个那个新闻编辑室的那个感觉。对吧，
现场，对，
哎，
对，我们在现场的带来的报道。
快速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开放对话的关雅迪啊，然后怕大家听这期节目，因为你要播的嘛，不知道谁是谁。然后我是跟朱峰简单策划了，好像有一想到了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对，
但这个阵容是你很快的就凑齐了，对吧？
对，大家都是自由组队参加，我们学习了狂喜博客节的优秀的先进的经验。
狂喜博客节学习了声量先进的经验，就是互相学习。
对，所以我是津津乐道的朱峰啊，今天也很开心跟大家来一起来录音。
哎，大家好，我是杰克。是，今天是代表跑者日历来参加这个节目。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资深的一个播客听众吧，同时也是一个主播。但是小宇宙的收听时长在这周刚刚达到10000小时。
哇，天哪，这是我知道最多的了。
哇，现在小宇宙有几个超过10000？没有几个，
没有。
因为小宇宙的人来的时候，让他查一下数据库吧。
对，
反正我是知道的是，他是在我认识的手，就是真正的人有。熟人面前他是最能听播客的，就是随时随地戴着耳机，然后什么节目他都听。
对，我这是第二副耳机，前面一副耳机
听了
7000多个小时，已经听到包浆了。
而且他这个耳机一看啊，他虽然听得多，他很注意保护听力，他用的是骨传导耳机。
对，
这样的话就对自己的耳朵其实听力是一个保护。
对，
这一看就是专业选手。
对，一个是专业说的，一个专业听的。
别，我专业说的踩不上。哎，你也得跟大家打招呼
啊。我是津津乐道的舒淇，然后这次把这个杰克叔叔叫来，就是因为他其实是跑者日历的跑步教练，其实也是同时是我的教练，因为我上一季正好参加了他们的这个马拉松训练营。然后呢，杰克叔叔是我在跑步圈里我觉得最懂技术的，技术圈里最懂跑步的。
不敢
对，
技术圈里听播客最多的。
对，其实你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技术从业者对吧？
对，我相对比较跨界一点，我本职是做 IT 的，但是 IT 也是
哪方向的？
很多方向，就像跑步一样的，对吧？有健康跑，有马拉松，有超长距离越野。我在 IT 里面，
现在健康跑不许跟马拉松一块办了，
也算跑步的一个类型。
不允许一起办了。对，
天
哪，拆分开了，
风云变幻。
对，我在 IT 圈里面，其实我离编程是非常非常远的，我是做基础架构的就是那个朱总应该知道，基本上就属于网络啊，服务器啊。
上午还在那儿搭 K8S，
哎，是不是传说中的网管？
简单理解就是网管。我跟我老婆说，我老婆有时候问我干嘛的，我女儿问我干嘛的，我就说我就是网管，
网管开台机器。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但就
今天包夜多少钱？
对，
怎
么回事？
对，但是我为什么把他叫过来？是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在播客领域里头，其实能够把播客和技术都聊明白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杰克叔叔他其实在比如说在执教跑步在训练营的过程中，包括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他们其实是用 AI 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工作。这个工作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俩也会在讨论啊，就是他自己会写一些小程序什么之类的。本身他不是开发者，让我理解的话，网管的不是开发者。
对，网管。
但感觉今天这个黑客松，其实你应该怎么参与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是 mentor 就跟你一样。
对 mentor， 对。
因为我当时想说能够把这个上海懂技术又懂播客的人摘出来，挺少的。就是尤其是懂 AI 的，然后我觉得杰克叔叔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懂的。
对，反正今天我这个想到的这个话题啊，我完全是从自己的现实的，咱们最近一直大量密集的这几年是在讨论播客或者实践，我们也做内容，我们也做线下活动，也做像这样的特色的这样跨界的这种活动。那的的确确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现实的情况，所以我当时想到一个播客的创作者，他真正在新的时代下，我觉得他可能要面临全新的一个生存的现状，一个环境，那就需要一些新的思考，一些 我觉得可以说一些策略吧，战略提不上啊，可能还没到那么高，但是显然是需要一些新的思考角度。所以我这几天其实跟不同朋友聊天，也有串台，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些疑惑，以及我自己其实是带着问题的，那所以我就当时扔出了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话题。所以我其实想听听你们几位啊，肯定是也是有好奇心的。我自己先抛砖引玉吧，我其实在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新浪，好像他们是一个热搜时代，他们不是新浪新闻有一个自己的播客嘛，我不是去录了一期视频播客的话题，我其实当时我就提到了一个话题，今天可能是他的一个延展，但我当时没有答案，我今天可能似乎想到了一些跟 AI 的给我带来的我们创作者的一些具体的思考的变化，当时的问题就是说，那怎么就视频播客能给播客带来一个什么最重要的变化？我当时给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跟我们电影行业我从业这么多年一个类似的看法，如何能让我们的播客的作品每一期的内容能够像大的电影制片厂一样，它的所有的拍摄的作品进入自己的片库，我们以前有一个词叫 library， 就是你的大片厂，最近大家知道最新的消息 Netflix 要收购华纳，对吧，他只收购有 library 片场的这一趴，电视网络他是不收购的，那这是他的核心价值。那我们作为一个播客制作人或者说主播，那其实我们是否是真正带着在建构，它是有，其实不能说版权价值，版权价值容易把这个 library 的价值给具象化了，它有方方面面的一个信息本身的一个载体的价值，值得被反复收听，它有能力去跨越时间的周期去对抗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是说，哎，视频播客它其实是在刺激我们，它能够更便利的帮着你扩散，同时它在推动着你能够把你的作品能够进一步的去更加作品化，更加能够像我们电影行业它成为片库有价值的一部分。但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想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我当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答案，就是这个 AI 的推动下我们到底，哎，雅迪你提出了一个概念，其实很难有人明确反对吧，但是到底该怎么干我当时没有那么笃定，所以我最近才开始可能有一点点方向上的一个思考。所以我等于先抛砖引玉，就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让自己的播客借助 AI 应当让它变得更有价值而不是相反。我就是相反，就是说你反而因为 AI 来你的节目很快就被淘汰了，加速被淘汰，那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啊，这是我就先开个头啊，我就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咱们就先开放性的聊一聊。
其实你也聊到这个视频播客这个事情，这两天老袁给了我一个命题稿件啊，这个我还没来及写，就是想让我说说这个视频播客。因为我们节目比较特殊，就是我们行业内人知道，就是我们的节目的主播很多是不能露脸的
哦，
所以对视频播客呢就不太好做，一直是不太好做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其实我也那天咱俩也聊过，觉得。这个事情是要算 ROI 的，如果你去做一期视频，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如果我做视频，我一定是要把这个视频播客做好，而不是能让它做得更差，它是给我的内容去加意义的，不能是我做视频播客就变成一个平平无奇甚至说不如现在的视频作品的一个东西，我必须要和那些视频的作品来对标，这样对我来讲其实是增加了很多后期制作呀等等，包括前期的拍摄的这些成本，那再加上这些主播不能露脸，那对于我来讲这个 ROI 够不够其实是我们在这几个月一直在纠结的问题。对，当然你说 AI 能不能助力去做视频博客，能，但是往往它不是那个加一，它可能大家觉得哦，你做一个视频博没了，结束了，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这样做出来的内容本身并不能吸引他把他的收听习惯变成收看习惯。对，这其实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比较大的挑战。那同时呢，就是我们如何用 AI 把节目做得更好的这件事情，其实今天上午也跟好多的创作者聊过这个问题。我是觉得 AI 能替代我们的创作过程吗？我觉得很难，对吧，别管你是从前期的选题还是录音这些东西，我觉得 AI 都很难完完全全的参与或者给你一些助力。当然你可以在写提纲的时候说哦 AI 能给我一些泛化思考的能力，这是没问题的，我想不到一些点它能够帮我补充，但是观点是你的不是 AI 的，你还是必须有你的观点， 把你的观点放进去，你才能做出一些好的播客嘛，而不是 AI 出那些观点，那有什么意义呢？你不就成 AI 的播音员了吗？你就用你的声音把它播出来而已。所以在前期做不到，但是在后期我觉得 AI 现在能够把播客做得更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
以我们为例，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后期的传播运营的过程当中，一会儿舒淇可以多讲，他会用大量的 AI 的辅助来做，比如我们的标题，我们的 show note， 我们封面图都是 AI 出的，现在这是可以的，因为你的内容已经固定了，
这是在提高效率方面，
这是在提高效率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在提高传播能力方面，声派这边在尝试，因为声派是一个服务于创作者的一个技术服务平台，声派这边在尝试几个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能不能利用 AI 帮助大家把视频切片做出来。
嗯，
它不是整个的视频播客，它是把你的 highlight 那一部分自动的用 AI 帮你剪出来，然后你可以发小红书，可以发抖音，可以去做二次的传播。
其实小宇宙它在尝试这个事儿，它至少把你人工操作的这一趴先给你模块做出来了，它现在就缺一个 agent， 直接说跟 agent 说你去小宇宙带着我的那个字幕把那个屏幕 highlight 给我录下来，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字版的视频播客。
对，但是其实从里面取 highlight 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的。
那当然，那个就是
对对对，
个性化的问题
了，就是自动去取 highlight 这件事情。但是咱不讲技术细节哈，但是就是像这些，我觉得 AI 现在在于哪个阶段，在于你节目的运营传播这个阶段，它能够帮助你去做一些事情。但是
这是这一趴操作型的，
对，操作型的
很明显
的东西是可以。
它是因为我一直在用，我非常同意。
是对，
不知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感觉？
你都用 AI 做了什么？你一个技术控，一个工具控，你先说说你。我觉得他应该是用的最多的。
我用的相对比较多一点，我的确用的比较多。而且我对我自己的观察，最近来说，我碰到一些问题之后，我不是第一反应去网上去搜寻是什么东西，或者是通过搜索解决问题，通过。我第一反应是我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我能不能用 AI 把它换掉。打个比方说，我上周刚做完今年的考评，老板做考评一个表格嘛，那个表格是就是每年是 HR 会定期会发下来，它的什么年份啊什么都固定的，不能改的，有密码加密的。但是我偷懒了一下呢，我拿去年的表格直接改了改给老板，老板说嗯都很好，你把这个年份从2024改成2025。我拿到之后，我靠，要密码打不开。我脑子第一反应，我就是能拿 AI 把它改一改，截图一下改一改，然后再一想，我这个其实拿 AI 改是有风险的，万一他把某些字改掉了，或者是涂抹掉了，那是不合适的。
对。
然后想，我把它打印成 PDF， 再拿 PDF 修改不就好了吗？对，最后是用 PDF 方式解决的。
对。
所以说我脑子第一反应是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比方说像关博前面说的是 AI 能不能帮影视创作赋能，这件事情，我脑子第一反应是我怎么通过 AI 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脑子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看到画面无非是个画面的描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画面中的人在说了什么话，等于说这是两个信息点。如果你能采集到这个几分几秒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谁谁说了什么话，你把这些足够的数据给个 AI， 然后你把你的需求给他，比方说你是一个特别棒的制作人，比方说你想根据某某某导演的风格去把这段素材剪辑成什么什么样，再配上什么什么音乐，我觉得用 AI 做的话60到80分应该可以做得出。
嗯，
是我觉得我脑子想是这种工作流的事情。打个比方，我现在其实还参加了一个那个还没参加完家群办的一个播客故事的一个班吧，跳出兔子洞的
培训营什么的，类似于那种。
我参加，但是我昨天还没教完，但是我没敢跟他说，其实我用了蛮多 AI 的东西在这里面。比方说，人员的采访，我采访一个人，他说出他的故事，采访个两次，他的所有故事稿我是全部拿 AI 写成他的字幕文件的，然后我再把这两组字幕文件投到 AI 里面，然后找了一些国外的比较大牌的一些播客制作人的手法。我让他把成写成相应的文字稿，但是保留他的原话，你把加上你的中速，加上你的同期的音效等等全部配上，让他出一个文字稿，但是那个当然他的音乐不会真的放上去，他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样的音乐，这个时候你该用什么样的旁白。
嗯，
哦，他是制作人，所以他会把这些东西弄得很细。
对，然后他会出这么一个稿子出来，但是那个稿子呢其实还是要改的，还是不能改。然后我跟嘉勋也是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我最终稿，因为我一直忙，一直没改，一直没给他。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制作的方向，是的确是可以这么做的。而且你可以出一个60分到80分，然后后期再通过人的润色、人的要求，因为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嘛，然后再进行最后的成品的输出。我觉得这是 AI 对我们制作的赋能，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像我这个小白，我工科的文学写作我是一点不会的、
嗯、
我写作文的话水平可能比我女儿好一点点吧，就那种。但是你要做一个这种高端的一个播客的成品出来，我觉得 AI 对我们工作的赋能还是很有帮助的。
嗯，对，我现在 AI 其实让我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不擅长的那一部分，就像我们都是理科生工科生、
嗯、但你写那个 Vlog 文稿对吧，
对，他现在就是说那个我觉得播客可能就是有点瓶颈啊，我最近开始转行做视频博主想试试那个做
视频播客不重要，视频博主先做起来，
对对
对，
对吧？
先从短视频开始做起就、
啊、
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我完全不会写他那个叫什么台
script，
对，他那个这个
台本、啊、
对吧，他是有分镜头的、
嗯、
就是你哪个东西把他的文案和他的分镜头其实是要把它穿在一起、
嗯、
然后你整个是有一个框架思路的、
嗯、
其实在我之前录视频的这个过程里头我是不太懂的，我是把自己看到的录下来的东西你剪在一起，然后把名字去掉，然后配上一场音乐，然后就发出来了，其实不应该这个样子、
嗯、
其实我是觉得他能够告诉我一个故事应该大概怎么去讲，
对，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无论是做播客也好，我们做视频也好，或者是做什么个人 IP 也好，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个讲故事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说是记流水账，但是讲故事的这个能力其实怎么把它讲得更吸引人，其实 AI 它有在帮我做这件事情，尤其是 Gemini 最近给我提供了很多这个思路，就是说它应该是说你这个文案他一开场用哪些话去帮你去点睛，然后后面的话每一个镜头然后你去怎么配，他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搭配。他甚至给我最近跟我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比如说针对我们津津乐道或者不三不四这个播客加上我小红书的这个内容，他会给我整理套一套，说你最近还可以再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说把我最近当跑步教练的这个经历可以总结出来，然后做一套课程，然后再录一套视频，然后再录一套采访，然后再把整个的执教过程放出来，然后他把整个东西给我打包了，然后包括社区运营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就整个的这个个人 IP 的这一套，我觉得他其实说会比我想的更全面一点点。
嗯，但是你刚才已经很精准的提到了，其实我后面就是特别想分享的一个要点，就是你说的叙事能力。
嗯，
你会发现在 AI， 我今天这个点题嘛，在 AI 的这个对创作者最大的一个考验，应对的最终极的策略之一，其实就是 storytelling。storytelling 其实是我在电影行业，我们其实从本科研究生，我其实就是学这个行业，就是在讲叙事的。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其实说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全球视野来看，特别就以美国，他们所有最顶尖的最赚钱的艺人不是好莱坞的演员，而是体育明星。所以其实通过这一点，你最后看钱的流向，你会发现所有的体育产业就是娱乐业，体育明星一样背后他们自己的商业故事一样是要讲的非常清晰的，当然它是一个商业的模型。那我现在看来，可能科技行业其实 AI 对于我们现在人的应对，就是我们传统的节目，你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具体的制作层面，封面图啊、show notes 啊，和具体的后期的一些运营层面上提高效率。但是其实今天这个课题对我而言，我这两天就在思考，就更上游，我们决定做什么这件事情上，可能要真的要重新思考，要做那些有值得被纳入到片库价值这个级别的内容，才能够去安全的度过这个 AI 的这个潮流，不然你就被淘汰了。所以说 storytelling 叙事能力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要求，它不只是说你单期节目怎么讲，可能更重要的是你整个自己的播客节目，不管是一档节目还是像你们都是机构都是几档节目之间的商业故事的连接，还是整个运营的一个叙事，对于听众来说或者观众来说，他怎么去接收你，以及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显然我们就看到哪些是显然价值越来越低的，比如说生动早咖啡现在资讯早七点，他们现在其实商业价值看着很高，但是他们是以流量为前提的。
嗯，
对，
他们其实是目前能够看，对我这样的个人创作者，我是最不敢去碰的。最不敢去碰的是什么？就第一阶层，就是所有的资讯类的是最容易被取代的。AI 会做的比你更好。那么我们再进一阶段，像我以前天天在跟张小北搭档，我们在关注中国电影市场，叫资讯分析类的，其实也很快的会取代我们，这个也很容易的，可能现在还没有，我觉得马上会。但是所以我们就要逼着自己再更进阶一步，那个是什么？那么我觉得一可能就是我们的价值判断，就我们的决策力。第二就是我们来最终决定 我们要聊哪个话题，不聊哪个话题，以及 storytelling 就是你要更有人味的怎么去聊，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把信息强调效率把它推给你，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就我要审视，我现在才重新看自己，每次我打算做一个实验，要去重新来梳理自己后续的选题。除了观影会这个没办法，当然观影会的细节我也要考虑，那么在这个时代下，我的观影会具体的每一场观影会映后，比如说咱四个看了一个片儿，跟观众现场聊，这个是不是要机理上做一些调整。抛开这些，那么我如果全新自由选题的情况下，我打算做一些测试，如何能够去按照自己的一些新的思考，去从上游开始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然后去拿几期或者一个系列的节目来做一个实验。
嗯，
就是我先开个头，这是我在思考可能是更上游作为一个制作人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啊，要不然你很多做的东西都是无用功，甚至有可能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了，你做的越多你可能反而被淘汰的越快。
对，那个就是今天这场讨论其实已经是今天第三场了，就是我们上午已经讨论了两场类似于这样的内容，就是我跟孔老师他们那场其实也有在聊，就是其实现在播客的行业的方向，就内容方向其实也分很多种，一个类似于就是聊天类的，就是对谈类的，嗯，这种的话其实我自己认为理解它是最有人感的，因为它其实是会有交流的这种空间，有讨论，有一些观点的 battle。其实我是觉得它其实反而不太容易被 AI 所取代，它反而的流量大的那一些资讯类的东西，比如说评述类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新闻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的话它以流量为主，以内容为主，以资讯的频率为主，可能是短频高效就是时间短但是频率高的这种内容，它其实很容易就被 AI 所取代。这种取代的话呢，我相信比如说像早咖啡，那天我其实也问他们，其实也有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们甚至觉得我们要做的话可能会比他做的更好一点，对吧？包括像之前那个今天上午也在说，就是咪仔和大一他们的声音已经被豆包他们已经被训练的什么知识都可以讲，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听友就分辨不出来他这个罪案他本身他自己的节目到底是不是 AI 做的，他还是说是真的是
有点反噬了是吧。
对，他大家就会觉得我听你的这个声音已经太熟悉了，因为都是用 AI 产生的内容，那他的这个罪案类的这个节目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故事类的节目，那他会不会以为他就是 AI 做的，已经不是一个人感的东西了。
嗯
嗯，
但是反而说我是觉得为什么最近会出现这么多视频播客，我认为它是反 AI 的，就是在
那以后视频也可以生成呀，对吧？因为最近刚刚的新的消息，马克龙都很头疼，不是有一段假的巴黎暴乱的 AI 视频传出去了，然后其他各个国家都惊恐以为是真的，马克龙说辟谣也下架不了，你看真的那生成个 AI 视频播客，我觉得这好像问题也不大啊。
嗯，
所以你现在就等于是甚至直播他都如果他想给你造假，那天我记得我看那个，
我倒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有，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捕捉真相》（Capture）、第二季的高潮部分，
嗯，
就是咱们现在他是在 BBC 里面直播，
嗯，
然后摄像头信号转播出去的，他发现电视上我还是我，但我现在说这个话播出去的是另外的话，
哦，
我看到最高潮那个情节，我就。毛孔哗就立起来了，就是那是关乎到国家安全，就是其实在几年前的英剧就暗黑到人家对科技的想象到了那一步，你想想它是实时的捕捉你，实时的换脸，实时的声音换脸，而且它实时的卫星播出，哇，这个太震撼了，
已经能实现了，这个
是吧？现在是不是应该都已经
从技术角度来讲，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已经，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早就会这么去拍
deepfake 加上语音克隆，
这都是要我们去某种程度上去从创作角度去主动的去选择对抗它的。我刚才只想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是说选择在选题上什么做什么不能做。我觉得你又说了第二点特别好，就是对话虽然带来人味感非常强，但它的门槛太低了，就好像聊天播客，你我们回头看纯靠聊天播客不以非常不能叫干货，
它信息密度比较低。
信息密度的角度来说，本来有一种类别是说播客就是主打的信息密度不能太高，不然的话你就打扰我了，陪伴式的嘛。但是如果说这一类它毕竟有一个固定的份额，那现在如果面临 40万的创作者，小宇宙的数据啊。那如果你要是按着单期有价值，可能抽空拿出来反复听的那个逻辑，它又是另外一个创作逻辑。所以我补充第二个视角，就是可能要从 AI 的角度，这么说吧，生动还是拿生动早咖啡啊，它比较倒霉，拿来做例子。它过几年之后，它除了有时间盖戳的印章，比如查查几月几号发生过什么事儿之外，那它其实没有复听的价值，或者复听价值，
甚至查盖戳，我们也是查它的文字稿就可以了。
哎，对、嗯、，OK， 那我在想，我们要选题的话，我可能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其实中文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它的泛化。我恰恰觉得现在 AI，、嗯、我们今天的话题要截止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人工智能是在具备了具身智能之前。我们所有的讨论是以这个为前提，因为具身智能再靠后，它就跟人越来越像了。那我是想象不出来的，现在的 AI 加上它的整个具身的感受，它的数据，它可能能干更多的事儿。那跟我们的人的竞争关系又上了一个全新的 level。在它有具身智能之前，我觉得它的泛化能力是目前经过科学的证明是远远还不如人类的。所以它现在这些大模型越训练有点越傻，或者说他们觉得 scanning law 遇到了一些就是越来越看到明显的进步啊，版本在提升，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以内，还不知道有几年啊，我们可能更多的做内容，我可能会强调一，我强调时间跨度，就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是对抗时间的。比如说，对于一个行业问题，我们电影产业的问题，我问一个问题 ：Netflix 收购华纳，对接下来十年回看过去几十年，那么整个对产业的影响是什么？就这个呢，因为 AI 它积攒的数挖掘的数据是有限的，而你又在产业里面，你是显然你掌握的原数据是有可能还有机会比它更多的实际的案例，可能比它更具体、嗯、
对，
就是说你问的那些问题，你的节目要回答试图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足够大时间尺度的问题，这个是还能够不是 AI 特别擅长的。第二呢，除了时间这个维度，还有就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宽度吧，就是以前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要做某个领域的专家，最好考到博士到教授。
嗯，
那但是我恰恰觉得，比如现在我们越来已经大家都能认同，可能我们现在需要跨学科的知识面越宽，可能反而跟 AI 的协同效应可能会更高。
对，
现在 AI 的一个缺点之一就是它在某个领域它被强化学习训练的可能反而脑子有点木了，它的泛化能力受到了限制。那我们跟它如果从内容创作者角度来说，可能我就会思考，我从我电影行业出发，我能不能做一些电影加就两个加号，电影协同 AI 再加另外一个行业，我们做的更多的是跨多个行业领域的一些问题的探讨。这个呢也刚好能利用到 AI 的长处，以及你可能直接问 AI 它可能也很难直接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的。那我觉得这样的内容可能从进入 library， 我觉得这一单期节目的价值提升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啊，就是我就再抛两个点，就我有刚才想到也是你们两人提到的关键词补充的啊，
嗯嗯嗯，
这是我打算沿着这个方向，我看看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选题，我是打算做一些测试。
对，其实我是觉得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 AI 的下一步怎么样，对吧？我们下一步可能会有具身智能，或者是它会有更强的泛化能力，甚至刚才你提到就是我能不能用 AI 全程的生成一个视频博客。但是我从技术角度来分析啊，这个事情可能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啊。
对，所以我们还有
意义。
对，
如果两年后就那个，咱这就别聊了。
或者是我们再换一句话，就是它能不能跃迁到或者我们叫精进到那个程度，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再讨论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最近几年 AI 其实没有更高的这个，就是像那种指数级的那种、嗯迭代能力上的迭代其实没有了，这是
Hard moment 已经过了。
对，因为是它的这个 AI 的模型 Transformer 这个算法本身它就有局限性啊，它到了现在一个顶点，它怎么再向前，这也是其实这不是我们的工程界要研究的问题，这是科学界啊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块它还能上升多少，或者说我们再回到一句话来，哪怕是说比如说我们能用 AI 生成一个小时的视频播客了，他现在来看有可能这个成本比用人录还要高、
我是没打算往那个方向走啊，我是恰恰是反对的。
对，
因为刚才我要补充的就是、
嗯、
我恰恰觉得你在内容的选题上要足够的要用全新的思维去对抗 AI 它的擅长、
嗯、
要去中和它的弱点、嗯、
对，
同时还要把刚才舒淇说那些聊天类的播客鲜活的人味的东西还要再保留下来。
是，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要考验的这个，比如其中一个什么是人味的，就是 AI 目前不具备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要保留足够的即兴的空间。我刚才提到我的观影会，可能你们都参加过，你们都知道完全即兴，没有任何台本。
嗯，
这就是那么目前的 AI， 它其实是你即使给它把我们每个人的语料的数据都灌给它，你在不告诉他的情况下，哎，昨天晚上《阿凡达三》，你让他生成一个关雅迪的《阿凡达三》的那个答案，我跟你说，跟我昨天晚上实际说的一定千差万别，因为我昨天晚上面对的身边的嘉宾不同，观众现场的举手问题不一样，我们那个生成的内容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随机性、它的即兴内容也是我未来特别关注能够对抗 AI 的一个我们创作者的生存策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所以就是要保证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是人味的，可能就能够把闲聊播客的那些很好的质感要拿来所用，但是我又不觉得完全要做闲聊播客，所以我一点没觉得以后要奔着说 AI 直接生成视频播，这不是我的意思啊，我只是说视频播客它就是一个载体，可能在视频网站能看啊，这个是我其实想到的几个维度啊。
其实上周的话，我是看到一条消息，说一个美国一家公司叫 Inception。然后它是每周可以生成3000档播客，每期播客的成本是$1，它的短短可能一个月还是多少时间就累积了40万的用户了。然后它的成本因为极低嘛，因为它企业美国它的播客有贴片广告，它每期播客只要有20个播放量，它就能回本。所以说它训练了120个人格，然后不停的产出播客内容，的确还是有人听，而且它就在播客中直接说我这就是 AI 生成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在听。所以说。其实关博前面在说了一些行业上的问题或者一些担忧的话，我其实把视角跳回到听众的里面，毕竟我也是1万小时听众嘛。
对。
然后我在想我会选择什么样的播客去听呢，就第一个就是我肯定要选有人味的，我喜欢的，能给我带来愉悦的，或者是像观影会这种有一定能量场的，有随机性的。信息密度这件事情可能是看年龄的，可能我年龄到了一定年龄，所以说对于信息密度这件事情不是太介意，可能一些相对年轻的可能对信息密度可能会要求比较高一点，但我这里来说我选的可能还是我喜欢的，能让我愉悦的，能杀时间的，这种播客还是比较多，所以说我的播客的 list 里面一大半都是那个脱口秀类的，对吧？
所以你就喜欢那种信息密度低
的
陪伴式的
、因为有时候你在动脑子的时候或者你上班的时候摸鱼的时候听，你不可能听信息密度很高，脑子高紧张的。但如果真的信息密度高的话，那我又是44号会员，我点个总结我就有了。
嗯，
对，我听一遍总结一遍 啊，基本上这活它暂时总结不出来，我把它扔给其他地方导出等等的一些方法，我可以拿到我需要的文稿，我需要的内容。所以说，如果从观众视角来看的话，我可能还是找一些我听起来能让我愉悦的播客主的一些内容，对吧？
讲真的，这个之前我做过调研，因为我们的用户津津乐道和科技乱炖的用户，那天我去小宇宙后台看了一下用户比。我是大概75%的男性用户，然后女性用户的话就是很少，其实跟小宇宙大部分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是反过来的，对。然后呢，就这些用户，就男性用户啊，他们收听的习惯，除了我们乱炖和这些科技类节目，就是他真的是在工作中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观点的这个节目以外，他们听的内容最多的除了半打铁的这个故事以外就是脱口秀类的节目，比如说闲聊和不开玩笑，闲聊最近更新的少了，所以不开玩笑的量又很大，也没有替代品，所以我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啊，就是播客为标签的精英类人群，理论上来讲的话，他其实应该去听他去拓管他的眼界，对吧，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其实反而恰恰相反，他们在生活里面已经有足够的知识了，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他们其实自己有在筛选，有一个更高效的渠道，播客反而是一个很低效，他们不需要靠这个东西去筛选，
播客是用来放松的，
对，
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杰克叔叔或者是郭亚迪你们当做一个朋友，我希望这些事情是你们讲出来的，然后我听着哈哈一乐，这些话呢别人讲也可以，但我不想听，我想听你讲。
对对 对, 对，
你讲、
这个很重要。
对，你讲的时候我会有那种代入感，我会想跟你吵嘴，我想跟你聊天。像你看，比如说像我有一些小台的节目，这些节目的话呢就是收听的量不是很大，但都是我朋友在听，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很熟悉，你聊什么都没有关系。
对。
我是说你随便你找一个话题你聊就可以，他会跟你一直想接下茬。
对。
所以我是觉得他这种感觉。这种内容的话永远是播客没有办法替代的。 啊，就其他的 AI 博客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你说的像我们电影行业叫观众缘，
嗯，
咱们这个叫收听
缘。收听
缘，这个收听缘呢，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你任何第一反应觉得 AI 替代不了的，其实可能过一段时间都会打一个问号，都不是你想的可能那么难。收听员其实可能一个人的收听员是一种气质，对谈的或者多人的，像什么不开玩笑等等，他们经常是超过三个人以上吧。我觉得他会有一种之间的那种碰撞、即兴、表演性在里面都有。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来消费播客，从听友的角度放松，就是这是一个所谓的叫刚需吧。
对，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比例。我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他还是回应了一个，就是你成为什么是 library， 它有一个维度，就是你的个人魅力，就是你的个人的性格魅力，就是你的听友缘，就是而且你把自己当成作品本身，作品的一部分，
对，
然后你在持续不断的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你的个人魅力也在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也听了很多这种搭档聊天，除了刘飞他们这种，本来他们的就很默契，他们是有明确的套路，而且他们是都是搞得也很明晰的，还有一些即兴聊天的，比如说我以前听过来都来了，他们俩是两人聊天为主啊，包括我比较喜欢生活里面的好朋友啊，张维亚和侯世尧 Fit for Life， 他们也有很好的运动知识和一些算相对有一些专业项知识项的，但更多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
那么他们就是个性，他们的聊天的风格，因为他们之间关系很就是很老的老朋友。那我自己亲身经验我是非常熟悉的，我跟张小北我们录是吧每周影评，当时大家觉得为什么这个节目其实不是来听什么片子，就听你们俩吵架，但那个吵架是有点扮演的感觉。
嗯嗯，
那十几年前就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年了。
嗯，
所以等于其实就是这个播客如果是双人的或者多人的，像不开玩笑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一些默契。
嗯，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价值，这就是价值。
嗯，
嗯，而不是说好像这个很轻松，就是很多人如果觉得轻松就能聊出来这种默契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你要不然积累很多时间，要不然你是专业选手，比如说那些喜剧演员，他们其实是专业选手。
对
对，
其实这就涉及到刚才所说的这个 IP 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其实所说的这种所有个性，他自己的这个人他是否立体和完整，他可能会用很多的方面去呈现，所以说大家会觉得他这个人，他会觉得是一个活人，对吧？所以我会喜欢这个主播，那这个主播的那个用户的粘性就会很高。但是怎么让他在他的节目里面或者他的作品里面更丰富的去呈现他，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他只是念资讯，或者只是念一些教材上面的知识点，我相信这样的流量一定会很高，但是我觉得可能并不特别利于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
这种是没有感情共鸣的。
只要是资讯，本质上都是直接的、直白的信息，都会变得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实是要警惕的。最终，大家在寻找的是，可能在节目里面，最重要是你的判断力。
嗯，
你选择聊什么，你的真正的观点是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而是你个人风格的，用个人风格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判断。
对，
我觉得这个是能持续的吸引人。嗯，
但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挑战也很高。
是啊是啊是啊，
很多人的话他其实并不是很勇于去暴露自己的这些观点。
就我一直觉得，你看我这跟樊玉茹聊过好几次啊，我们在好多节目他都提到说有一些节目是完全不谈个人的。他举了例子，比如常彦良忽左忽右。他说在忽左忽右里面，他其实常彦良从来不谈个人的。
嗯，
但是至少以我为例啊，就是我是不介意的，这是跟个人性格有关。但同时我其实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谈个人是可以作为播客重要的一个奔着我刚才说要有 library 的价值努力的方向的。
嗯，
就是你因为你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至少我做播客这几年，
嗯，
可能如果一直关注开放对话或者我客串去做客别人节目的一系列内容，你可能能拼凑出来关雅迪来上海这三年多的所有的遭遇和他的个人成长，个人这儿我就是约会、啊、
就特别适合把你的节目做成你的个人的一个 agent。我就问 agent， 我就知道你这些年在上海发生了什么。
但是问题是，我不是那个资讯，说了解关雅迪这个人那个答案不重要。
嗯，
其实是重要的是，就是你刚才听了是吧？是 Jack 是吧？你也听了那么多陪伴你的喜剧的那些过程对你是有价值的。
嗯，
所以我就想说，在目前创作者里面要转换一个思维，如果现在咱今天话题是对抗 AI 啊，就是它对我们创作除了提高效率之外，有没有想过，如果是性格类似我代表一类人，就是 本来就比较松弛，愿意打开自己聊个人生活的，
嗯，
我觉得现在可以再大胆一点了，因为这个反而是对抗 AI 最强有力的，因为你就是你本人是 AI 取代不了的，他去预测你跟你真实的接下来的生活，他是预测不出来的。
嗯，
但是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和指引，因为我们现实有什么困境，我经常有人说啊，情感有问题了，或者现实生活当中有个内耗了，就会问 ChatGPT 或问 DeepSeek，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很多人现在是把它当成半个心理医生用，但是不代表他能预测你明天干什么。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继续回 Q 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我反而觉得我的思考是说我在鼓励自己，
嗯，
可能接下来可能我会用一些再次尝试。我继续聊自己的生活，比如说聊接下来聊育儿，毫无疑问啊，接下来
育儿博主，你现在就是一个育儿博主。
没有，我只是发发短视频，随便乱发在朋友圈而已。我就想说，可能我会更加鼓励自己，是不是带着这样的思考继续分享下去？
嗯
啊，这是我觉得可能之前我没有听到有谁从这个角度去聊。
不得不说啊，就是关老师，你是一个活得很透明的人。
半透明吧，我觉得至少半透明是肯定有的，
嗯，
50%以上。
反正你，我觉得在我的这个播客世界里面，嗯，就是你确实是属于我们都认识你，而且你是实名的去在网上，
而且20多年都实名。
对，
啊，
你看，其实像我，像朱峰，嗯，我们几个人其实都是差不多，就是活在互联网
对
精神世界里的人。
对，
所以说这种人，其实我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敢于表达的人，但其实，在真正的主播的这个圈子里头，我相信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开的，
嗯，
比如说我们很不了解一堆社恐主播，
嗯，
这种社恐主播我相信，比如说像杰克叔叔，他今天应该是第一天上视频播客，
叔叔，
嗯，对，他之前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就是之前是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这种人。
啊，今天其实算个直播节目啊，
嗯，
我上个月才意识到一件事情，
嗯，
我的自己那个播客开到现在已经100多期了，
嗯，
我从来没有在播客里面自我介绍过。
对，大家并不知道你是谁，长什么样子。
刚好这是一个案例，
啊，
咱俩正好。
我从来没有自我介绍过，我想想，哎呦，这个好像是有点怠慢大家。虽然是订阅也不是很高，2000多期了已经，
嗯，
但是大家能听下来也是缘分，我觉得。
我应该，我是最近开放对话，好像就这个专辑不是300期了吗？
嗯，
我从第一开始，第一期不用说，第一期其实好像反而没自我介绍。我是做到100期的时候、200期的时候、300期的时候，我是每100期肯定会做一个。再一次的自我更新的一个介绍，嗯，就是因为别人可能有些人我在预设啊，就是哎呀，人做几百期，一看哟，每次100期整，它是一个单口，
嗯，
用来做一个特别的纪念，自我一个梳理。所以我觉得正好我们就代表不同的样本。
对，你们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
我相信你应该是一个艺人，对吧？你应该
是对我
靠
不艺，对我这
你是一种靠交流才能获得能量的。为什么叫开放对话呢？所以说很喜欢去 open 的去坦诚的聊天。
其实他们，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这个界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还有一种人。所有的行为和思考只是一个不自觉的自然的溢出，
有可能是一个防御，
嗯，哦，
啊，是吗？啊，这就是一种新的角度，嗯，我其实更多的想法就是你会不用去过多的限制它，自然它就会涌出来很多东西。其实别人老觉得我要跟谁换什么，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嗯，
我想的就是可能表达出来我反而自己梳理的会更清楚，
嗯，
会更加透彻一点。我说只要有困惑的时候我就愿意拉着人聊天，
对，
其实可能更多是一个反射，其实更重要的是自己要通过表达反复的是一个不断的就是映照，然后才知道往哪走。
但是其实我们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这种他不太擅长跟人聊天，我说不太擅长抛头露脸，在镜头前面或者是在话筒前面，就是过于放开去表达自己很多真实生活的人。他们就，但是我是觉得，嗯，最近我们的主播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听友会觉得我这个主播我很喜欢你，但是我很想说你长什么样子，有没有照片可以发给我们看一下？但是这个主播就从来没有过任何照片，
嗯，
有的主播还会生气说你们为什么要好奇主播的长相？因为我们就是不想露脸才做的播客。
其实可以啊，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后来一想说，其实你说这些人的话，他就没有任何做播客的优势吗？其实我也不觉得，但是他确实
就可以纯音频嘛。
对，但是他确实是就是挡在一个模模糊糊看不到的一个黑暗的后面，只通过声音和你的资讯向跟你的观众去链接。
是的，因为刚才说嘛，AI 生成那些播客，我相信生成的都是音频播客，
对，
一样很多人听，大家根本不会。就不会说你得多么优秀，大家已经好奇到说我一定要看你长啥样，那说明你已经赢了一半了。
对，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大家就是那么一听，是吧？听不好可能就 一分钟不到就刷过去了，
一周三千期啊！你想他随便说一些历史上的八卦，随便找个历史上的点，然后出来跟你聊个十分钟，
啊、
他就是一期节目呀。
嗯嗯，
所以我真的只是觉得视频播客，我后来我慢慢的我就觉得，嗯，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它就是一个媒介形态。你我做视频播客，天然是除了我的专业之外，那是因为我在所有的视频网站都有账号，我天然的我就觉得我做完我有地方可以传，我不是说我为了推视频播客我注册了一堆账号，其实从来不是，那些账号从那个网站诞生之初它就一直存在了，所以这是个每个人情况其实不一样啊。
嗯，
脸皮厚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客观问题。
哎，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其实刚才咱说了这么多我们自己的认知啊，但是你接触影视行业会比较多，那在你所知，现在在影视行业里面使用 AI 的情况多吗？或者它会用于哪些领域呢？
我觉得现在其实只要还坚持在一线创作的创作者，不管是编剧、导演，我觉得这技术相关的声音和摄影，就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没有那么熟，因为他毕竟技术像比如他们可能用的工具我都没有那么熟，但从编剧导演来说，几乎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大家都处于一个就是最好的，就是你刚好在项目上，你面临的焦虑就是说我现在用的这些技术其实到底能不能应用到我的这一次的作品里面，以及我这个作品距离上映中间那个代差到底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可知的一些风险。那现在最焦虑的这不就是我们的《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吗？
就是把科幻片拍成纪录片了。
对啊，这个他现在这是编剧层面就开始焦虑，他想比如说具体怎么把它实现。但是现在更重要就是，我会认为现在大家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亲密的拥抱在一起，因为你把它完全当成生产力，可能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从短的慢慢到长的，此时此刻的 AI 短剧已经诞生了。已经形成了消费力，有人会为它为之买单了。那接下来就是 AI 的，我不知道电视剧是不是，咱从长度来看，比如 AI 的精品剧，现在精品剧不就是比如六集八集就类似，对吧，现在那些大的视频网站，然后就一定会有完整的 AI 的60分钟以上的，就算我们全世界都一样，60分钟以上就不叫短片了，就叫你的长片故事片了。我相信这些东西就是很快很快，就是我这么说吧，就大家记没记得我们玩那个最终幻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院线全世界大规模上映的 Final Fantasy 的大电影版，当时索尼投的吧，
对，
12
对，砸的一塌糊涂，糟糕的一塌糊涂，因为那实在就是因为他要非要模仿真人嘛，是吧，就是但是到后来用现在的这个技术，其实最终他会走向那一步，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看阿凡达，就是那个是最贵的，用原始手搓的方式，也是开发全新的软件，全新的这个传统的电影工艺的角度，去把一个不存在的世界让你看上去跟真的一样，哪怕你明知道阿凡达这个那纳威人是假的，假人，地球上不存在，但你看怎么看怎么真，在大荧幕上放到无限大，眼睛那么大个，你都就觉得它是真的，就应该长这样。所以它在这个领域卡梅隆已经顶到头了，现在是 AI 是另外一个技术路线生长树，他在快速追赶，我认为追赶这个速度就是这几年的事儿，这个是目之可及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当然第一件呢，就是大量的失业，然后会有大量的，就是我们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就是这一点会再次超过美国，就是我们所有的娱乐的内容都会被生成的内容所覆盖。我不是说100%，就是它那个比率会非常快，比如现在
会有参与
1%，现在是比如说我们消费的内容，愿意付费的内容是纯 AI 生成的，占1%，从1%到95%以上，基本上就是绝对统治啊，用不了多久的，可能大概就是我觉得比如说过50%吧，可能就几年的时间，就不会那么长，10年以内，可能再过更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愿意去消费的或者花时间消费花钱去消费的娱乐内容，就绝大部分都是 AI 生成的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还会存在，它只是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看你是拍传统的电影，就是还包一个影院放一放，就是跟现在我们去看京剧，去买个戏票什么其实一样，影院这个空间它一定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定义化。那么现在狂喜不是在做这些尝试吗？我反而觉得这个影院因为需要人和它是能满足人和人线下连接的一个完美的空间，所以它的寿命，它的普及覆盖的人数，我反而比对现在这样当下传统形态的电影，就可能未来有 AR 那些都先不算， AR VR 那些不算，我觉得比它的生命力要长。就下一个时代的电影的这种，可能它都不叫电影，那个形态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了，
嗯，
就我以前很多以为都被打破了，我觉得我以前的思维，我现在正在打碎自己的过程当中，就我要就是你受的一个领域的专业教育越多，你受到的限制越多，我现在不断的要告诉自己，你受了那么多年的什么所谓的什么科班不重要，你这个东西它不跟着你这一套，就是 AI 的电影影视工作者，我几年前还以为是不是 AI 生成的内容理论上也应该有一个格里菲斯级别的人物出现，然后给我们重新来一套 AI 视野下的电影视听语言，一个国家的诞生，火车大战，棒棒棒，特写，两极镜头，正反打等等。哇，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种人才会有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其实可能现实不是这样，它的内容生成的机制不是这样。你从大语言模型到它最后可能到多模态，到整个世界模型，它生成世界，它更多的偏向于游戏，而游戏这个世界更多的是靠感知，
嗯，靠探索，对，
以及真正未来 AI， 我们是要跟它
交互的，
五官、具身智能、具身感受，它是一个通感。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影它就不是现在这种电影，它更多的是一个具身的一个信息，一个互动的信息流，它不再是传统的有第四幕墙的这种感觉，就你不能再用传统的电影的成长的模式来看待它。所以我会就是现在所有的我们电影行业从业者只有极少的漏斗能漏下来，在比如说十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之后他们还在一线工作，这极少极少，有1%可能都不到。那我们将会迎来一批新的生成式内容的娱乐行业的从业者。那么他们现在在干嘛？他们现在还没出生呢，就是这个他们要有全新的脑袋，他们一生下来就是触摸屏，一生下来就是人工智能陪伴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们对利用到时候的 agent 和机器人或者相关的工具来营造满足他们内心的一个娱乐需求。我这代人太自我限制了，所以就基于这一些的思考，其实我说我们今天聊什么播客这个内容创作，就是要对自己再狠一点，不是说要逼死自己卷自己。我觉得很多问题它容易把我们给限制住啊。我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交流碰撞，越打破一些常规的成见，可能我们跟 AI 的协同可能会机会越多。
但是你看啊 ，AI 它能够，比如说电影行业或者是播客行业，它能够传递的东西，它毕竟是二维和三维的，就是有听有看，
嗯，
但是它其实永远传递不到那些真正的能够触达到我们的，比如说痛觉，比如说嗅觉和味觉，就这些东西。
我觉得应该很快了。就我接着关博说这句话，
嗯，
就是你记得 IMAX 的 slogan 是什么吗？
走进一部电影还是成为一部电影？
Film,
不是看一部电影还是走进一部电影，
成为它的一部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将来的 AI 驱动的创作领域有可能会在这一句话上再去提升，
是有一个 4D 版的 IMAX，
或者就是你直接去参与进去了，而不是在看它。
哦，你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
对
吗？
对
对，
那才叫真正的走进一部电影。
是的，对，
我觉得理论上我经常举塞尔达这个例子啊，因为我玩游戏虽然不多，我只玩最经典的这些。我就觉得我们为什么每个人不能自己就是每个都是一个独立版本的 Link？然后每个人去建一个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个王国，那个世界，自己建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地图，然后自己去冒险。你可以邀约你的朋友，他有他的 avatar， 然后也有 NPC， 然后你自己在这，你这里面就是你的那个另外那个世界，你自己去切身操作它也可以，委托也行，
真的成为一个元宇宙了。
以后元宇宙会成本无限低的情况下，元宇宙才有操作的实现的可能。现在这个孪生世界才只是概念层面，现在整个世界模型还在概念层面，这个其实很靠后呢。所以我会觉得我那个时候就会从现在开始我们关照自己，就是你会发现你比如现在语言不用学了，几乎是，就你不用学外语了，
对，
那以后如果我们不找到跟 AI 工具真正和谐的一个协同方式，我们真的有可能滑入让自己降智的那个陷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咱们要关照自己，保护自己的大脑的原始的算力。因为我觉得目前人脑唯一的目前的优势，我说了，在它有具身智能之前，我们的泛化能力还是可以优于它的。一个泛化能力，而是建立在我们这么优质的耗能比上，我们的大脑是这么优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抓住这一点，保护好这一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被信息裹挟了，我们天天这个大脑去让它去追求效率，我们是不可能赢了它的，就反而让我们的大脑更像一个电脑的那个逻辑，那我们就亏了。
嗯，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从做播客的这个角度，我就希望能够 从这些角度去看看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选题。
嗯，
我所以来这个活动我是挺高兴，想聊一聊，就是最近我很多事想不明白，我觉得可能慢慢就跟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要大胆的去拿播客，其实播客创作当成生活方式的一个新的探索啊。播客就是它要服务于我的生活，我绝对不想说我花自己的生命时间，然后其实做几期大家受欢迎的节目，这当然好了，但我觉得不能满足于此啊。我们其实最终我要觉得我这个，其实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是觉得自己这个人是大于这个节目，还是说这个节目最终大于我？因为我们身边的很多导演，他最后啊，这个行业他说我不在了，我最后留下几个作品给大家。我一直挺认同这个想法的，但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哎，为什么我这边我的感受最好？如果是我的感受是因为我有作品留下来被大家记住，我的感受最好。如果是因为这个的话，那也行。但不然的话，我其实没有在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做这些作品，做这个创作，那是因为最终我改变了。而不是说作品的存在的价值优先于我或者大于我这个人。所以这是我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不是完全想的特别明白的地方。我以前可能比较笃定，我现在反而变得开始不确定起来。
对，其实你看你流浪地球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在不在也无所谓，毕竟还以后还会有这个记忆在，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复制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以后比如说作品在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些存在于互联网上的这些片段，我们重新塑造成这个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吧。
哎呀，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不能，我不太想让你们这么干这件事情。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永生这个话题，这话题又聊大了。永生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不觉得吗？
哦，就是如果你是按传统的一个永生是一方面，
数字永生，
但数字永生也很可怕呀。你会被人放在那儿，被不停的去审视
啊。
但是我跟你说，数字永生是已经此刻甚至都已经发生了的，
对，
就是而且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去考虑。就我跟你说，《阿凡达》第三集的结尾，其实我昨天那个节目标题就说，哇，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它是一个赛博或者电子祠堂。就你会发现，只要一接入 Eva， 其实死的人就大家都能见着聊天
啊。
你其实等于你也就对死亡没恐惧了吧？就是说，反正我死了我也就，但是那个人能不能意识到他见你，我不知道。他至少是一个单向通道，就是活着的人都能见到死去的生灵。就是那个反方向是不是他能互通，因为咱没法去问那个人，那个人问他，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AI 的智能体在回应你。所以说他其实这某种程度他一定会指向他会发生的，就是数字。
对，我觉得早晚也会发生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担心是一方面，但你还得看正反两面。你还是成就不够大，你要成就是一个伟人成就的话，他可能也希望我自己。
伟，我觉得伟人可能也更不希望，
就是那个伟人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他必须多听听成长类播客才可以，
他也需要改变。
你站到这个电子祠堂这个角度，这个词儿，昨天张小北说的，我借用他说的，电子祠堂就是大家电子来拜一拜，或者来想念他一下。就站到这个角度，会发现就是我刚才说作品嘛，那我就换一个思路，我们今天这个聊这个话题就是创作者。哪一天我们在 AI 这个时代发现，在它的力量面前，我们把自己这一辈子的生命时间当做作品本身，就是我比如说关雅迪这个人，他活了70岁80岁无所谓多少岁啊，他就是一个时间作品。然后他这个作品他是通过最终可以数字化在网上可被查阅和 AI 可以检索的可以回溯的时间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流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以及如果你愿意的话，像一个游戏一样激活，哎，关雅迪曾经他越夜跑，他其实最好玩的一件事是啥？崩，我他妈出来一个全息影像，可能给你演了一段，或者给你讲了一段，就是，那么我会理解我每天生活的一天，我们现在对死亡的终极理解，就我们不虚无化，就说，那我就在为未来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数字化永生作品。我现在认真的活就是在认真的录入数据。
对，之前在第一届狂喜的现场，我跟罗叔录了一场就是聊死亡的，
讲死亡是吧，
讲死亡那个话题。其实我们有一个听友提问，当时我印象就很深，就是说你如果给自己设置一个墓志铭，就是你的墓碑上面你自己你要去写，你会写什么？
请扫这个二维码。
哎，对，我当时想的，我当时想的是我贴我的小宇宙的二维码上去。对，
你得考虑小宇宙能不能比你活得
长。对，然后后来一想说，可能现在小宇宙已经不够了，因为可能会贴一个，比如说我的智能体，对对，类似于这种。
扫个码。
对，你想问什么，你可以直接跟他聊天，然后我自己就出来跟你对话。
最好先弹一个支付码。
哎，这聊一次付多少钱？
对
对、哎、对，对对对先
一会儿烧纸，
畅聊三分钟。哎哎，喜马拉雅说畅，不是小宇宙，现在就三分钟畅聊。突然到这，哎，停了，暂停了，请
付费。
哎、
其实你要知道，就这个话题，就是我之前我一直想，就是因为我父亲其实去世比较早，但是就这两年，我其实我才对他有一个。就是通过蛛丝马迹的一些小信息，我才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历史的这个认知。其实我现在会想说，我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其实我跟他交流是很少的。
嗯
嗯，我当时会觉得我的父亲对我的过于保护和就是我自己的逆反心理，会觉得我其实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我。
对。
但当我长到了他的年纪，我想跟他对话的时候，发现我已经丧失了这种可能性。
对。
但是我其实我很希望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把他之前的所有的这个资料，他的想法
都被电子化。
对、
啊，
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是否会真的是被后人一直去，比如说会被我一直埋怨他，我倒也没有这么想。我是说，我想知道更多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我去想念他。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说他是否获得了永生，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现在传统意义上活着，这些人对。Agent 对智能体的接受度有多广？其实，因为举个例子，我刚才来的路上，我是发了个朋友圈搞笑，我说哥白尼路、爱迪生路，
这个真的好很有文学。
不是，我说我知道科学这个知识细胞和比较刺激我大脑。
我也怎么？哎、
我想说就是
全是那个小学教室挂着的那个名字。对，
因为我刚去参加那个这蚂蚁的一个发布会，原来我之前不是。给他们直播他们那个 AQ 就在支付宝里面那个 agent 嘛、
阿福
现在升级到阿福、然后阿福他现场有一个医生就来了，医生跟他合作说再点进去那个医生本人有好多医生的智能体，你跟医生的智能体聊天，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拿出可能他医学知识相关的部分放上去，你可以跟他问诊，你也不用挂他的号了，他、但是他只能回答医学的问题、但是未来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那你有创造价值的能力，那你个人你的存在，你是否可以提前在自己身前写好一个代码，可以做一个自己的 agent， 你来决定我这一生哪些是有值得价值能卖出钱的，墓碑扫码能值得付费的内容。
好的好的，
放进去就是这些是自定义啊，还有一些如果是名人的话、名人的话那会有公众会有人管理你的公众价值、比如说爱因斯坦能不能有一个 agent，他好的坏的那些比如家长里短那些破事儿，是不是也放进去，我想知道爱因斯坦出轨的故事到底真的假的，跟他第一任妻子第二任怎么样跟他办公室的秘书那些事儿，哎，那些美剧都拍了，哪些是杜撰，哎，他的智能体可能会给你一个说法，哦，原来爱因斯坦是这样啊，我不想听，我想听听科普，来给我讲讲他的相对论巴拉巴拉都行。所以那你说他永生了吗？哎，某种程度上他是永生，但是我觉得好像又不是我们传统以为他还活着，也没有，他是为我们服务的，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我们更和解一点。我是想积极的去阐释他，说能让我们积极的活每一天，因为我们在给自己的永生 agent 里面在写入真正有效的代码、有效的信息流。
而且你说现在就是人形机器人又这么先进了，
对，
大家可以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了，再把它跟这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是
我越想越可怕了这件事情，为什么？
但是你不要往这个可怕的方向去想，你会觉得你温暖一点的方向去想一想它，对不对？
哦，
你去拥抱一下，没准你特别喜欢。
比如说，对，比如说我的
付费这个环节，我就比较喜欢。
比如说我的猫，它只能活十年，我就不太能够想象，它现在已经12岁了，11岁，
对，我家猫今年本命年，
我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它万一生病了以后，我就见不到它的时候，我会很想它，我怎么办？
克隆一个。
对，我就很觉得它其实应该有一个类似于
克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我就觉得数字化的 agent 和 Avatar 是不是就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就是
数字化的东西也是你定义的呀，也是你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么说，就是数字化我们关键是它的自我意识，它是否真正的有一个自我接受的问题，对吧，它知道它是一个数字体、和它真的把它克隆下来，如果是传统意义的克隆，它等于是个独立生命体，它还要接受自我身份认同，就是那个银翼杀手最后那个问题嘛，人造人也想活下去啊，他那个这复制人说你原来我只是你个替代品，你是真的会真心的把我就100%当成我的原事儿，就是原来那个人嘛，就这个那个就复杂了，那个是一个更强烈的伦理问题，这个我就且想不明白的。我现在接受这个数字化的 agent， 因为现在 agent 天天在讨论嘛，你把 agent 做到极致就聚焦一个人，那不就等于数字化把它给数字化克隆吧，如果他又不在，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 我们的支付宝已经推出了这样的智能机，就在身边，所以你看，就这个已经在发生了。实际上，
嗯，
那这个我就说，
甚至我们的两个在 A 站的可以一起录节目，都甚至不需要我们两个，
可以，甚至可以吵架拌嘴。
哎，对，
但是我跟你讲，在年轻人看来，你们两个智能体就是在制造赛博垃圾，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的观点已经不适合人家。
这个我就觉得它最危险就在于。如果我们真的不是在思想上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它的确容易滑入虚无。
对，
就到底真实性是什么，是否还重要的问题。因为走着走着你会发现真实性的问题，这什么为真嘛，我们是否追求真。因为本来我觉得作为传统人类，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做电影，其实我一直感觉啊，就是你努力让自己变得去追求真理。我不敢说我是在这么做，但我总觉得我有这个向往。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建立一定的审美，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好奇心。我觉得我这辈子差不多了，就是中间我经过了什么，遭遇了什么，生成出什么，创造了什么，我认为都可以。只要是你去对真理有所向往，能够发现和建立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审美的一些品味，
嗯，
那是被好奇心驱动往前走的。结果大差不差，这是我目前的感受，这是我去跟 AI 做协同的时候一些基本逻辑。如果不是这个逻辑，就所以我先不考虑伦理，因为伦理这个问题我真的想不清楚。
嗯，
对。
但是我有些基本的自身的个人原则，在这个基础之上，哎，我说能不能愿意把雅迪，我个人，比如我只能就控制我自己，当成某个数字化的作品，为我未来如果以后有一个 agent 就叫关雅迪，我在为他不断的写入这些语料。
嗯，
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可能我说的算，可能我也说的不算。
嗯，
但是我希望我是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的一些规则，最基本的规则，无形的规则啊。就我说，哎，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这是我目前能思考的，能够跟 AI 去未来去交流的。不然我有时候我就担心的是他说啥我信啥，他让我干啥我干啥。现在不就是算法吗？算法给我们看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刚才说那个法国暴乱那个假视频，法国总统都崩溃了。
对，其实也是最近突然那天跟朋友聊天，就是说就父母现在就总会问你一些问题，他觉得自己懒得解释的时候就让你去问 AI， 他会觉得你自己解释不了， AI 可能解释的更靠谱。
OK，
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也想像你说的， AI 也会说谎。
嗯，
所以说对吧，
换句很多，
对，他也不一定回答的都这么靠谱，所以说他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所有事情你都要去让 AI 去帮你当维基百科去给你解释一通。
嗯，不过说到智能体，我刚刚在开了个脑洞。
嗯，
如果我现在训练一个智能体，以简奥斯汀为模板做一个智能体，然后我让他上恋综当导师，你说有人会看吗？
问题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放到现在，他不就是被人骂吗？就是肯定是活的，
啊，
没有活在这个时代里。
对，所以说上综艺啊就是被人骂呀。
哎，对，本人不用被骂，让他智能体被骂就好了。
对啊，对啊，哪些过去的视角看现在的问题，比方说某一个政治人物，很出名的政治人物，让他点评现在的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其实你某种程度啊，我觉得他这个脑洞，你知道对我而言，我想到是什么呢？你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把大脑的算力外包，因为全整个有一种说法是什么？我们穿越时空，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就是一个时光机。
嗯，
其实我们用 agent 用 AI 的方式实际上实现了时光倒流，时空穿越。你等于就把曾经某个时代才发生的一些，
对，
其实让他们放到同一个时空里面交流。
就关公战秦琼是可能发生的。
其实是可能发生的。
可能发生的。
但它有限定条件而已啊。
对对对，
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会如何会怎样。
对。
所以我你看我就站到这个角度再回头看。我现在就想说我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样的播客内容，就是不会被现在这波视频播客的过多的讨论被裹挟了，为了做视频而做视频，或者说我们现在为了增强效率我去盲目的，比如说我瞎说，我不会做，我说追一个生动早咖啡的，比如我
为什么生动早咖啡这么倒霉呢？
好像
优秀，人家优秀怎么了？
对，
我是正面的引用。就我跟樊叔那儿聊过，我说你看你是可以搞一个东亚观察局早咖啡版本，我瞎说啊。
其实他可以，
当然可以，但他没那个必要。
东亚早咖啡，
东亚吃什么？东亚我不知道吃，咱们是天津吃包子啊，
嗯，
天津早包子。然后我说我可以做一个好莱坞什么新闻综述什么类似。就是，但是问题是，好像幸亏当时没有做。
嗯，
因为目前来看，一可能机构更适合做这个，比如说因为毕竟有一些员工的工作饱和度的问题啊，这个要解决一下挺好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资讯类的，就按照刚才那个逻辑，它就是被快速取代的。你能做，那为什么你不直接交给机器去做呢？然后就是从信息的整理到信息的分析，但最终我觉得我希望能做一些考验我们判断力的事儿，考验一个对一个跨越时间周期在不断的演化的一个能对抗时间的一个大问题的探讨，它是一个开放性没有标准答案的这样的事儿，轮到我们来，以及对我对自己有最终的几乎100%的决定权，如果你很主动的话，那我就把自己当成创作的标的来进行大胆的测试，就这些好像都是一些就是还有结合那个，还有结合我们那些什么双好朋友对话聊天节目的松弛感呀、真人感，这个东西要拿过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我经常鼓励小北，我经常拉他来做节目，就是你还是喜欢那种老朋友之间的那种默契，你单口还是单口的那种感觉跟对口，像你们俩，你们录了那么多都是对话，就是跟老朋友之间那个默契，那个化学反应，它的确是有价值。我刚才举了那些例子，你看我们的小宇宙那些热榜的那些对话的，就是固定搭档的那些闲谈类的节目，其实最后跑出来的第一要素都是这个，这个东西它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有说我只有这个，好像也不行了，你就押宝那个，咱俩化学默契好像光聊，你是不是会有，如果没有这样的思考，你话题会不会有聊干的问题？据我所知，一些头部节目其实他已经跟我聊过这个问题，就已经面对这个问题，接下来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今天就是我发起这个话题，其实是我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焦虑在思考这个事儿，不只是说小白在困惑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恰恰是对那些
话说干的人，
资深的，咱算相对资深，因为做了毕竟几百期，可能近千期节目了，才是最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是我觉得，
其实小白可能还好，可能老白们确实是
老白是
是比较焦虑的，
对，而且你其实发现，我现在就遇到问题是，一我非常确定，比如观影会我是坚持会去做的，哪怕樊玉茹都说观影会是不是形式上什么什么怎么穿，我说其实不是，因为观影会这个节目，比如外星马这个专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线下，
对，
就像狂喜播客节，重要的是咱们面对面了嘛，在线下，其实我最终这个跑个题啊，这个。可能跟着有点关，就你们都知道我说了很多人不想重复了，就是狂喜播客就我就为了见线下，我只是为，因为我说了我是以最反 AI 的方式来拥抱 AI 嘛，就是那狂喜没啥可 AI 的，我觉得你们聊的内容是 AI， 但是就是这件事儿本身
想跟你上 AI 你拒绝了，
不，我是有限的接受，而且人家是给钱的那可以，就不给钱的坚决不碰，就给钱了可以有限的接受，而且是帮着人家测试产品啊什么都很好，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面对面，
对，
所以这是
线下见面现在尤为重要，尤其在这个 AI 时代
啊。那天我不是转了一个伊隆马斯克采访，我中间就对着屏幕把那十几秒拍下来，就是他回答那个印度人那个播客，我正好看到，这是他自己说，他说最被值得投资的接下来就是线下的大型活动，所以你看，
所以你们爱人要多出门，
这不来了吗？
改变自己，open 一下，
因为我觉得就还是做自己这个。他可能最后他那个 agent 才能独特，
更丰满一点。
咱们今天聊一下这个题算扣住了吗？
对，为什么我让关博 Q？ 你们发现了吗？就是基本上他如果一插上电，咱就不用特别对，
关博是混动的，
对，混动的
必须的，混动。一边这个加油，另一边还在增程，
对，核动力的。
我是觉得这个话题它非常俗，它非常难聊好，
是，
但是我又觉得很重要。
对，
而且我几乎这是个没有答案的一个话题。
那个数字宇宙好像已经有公司，上周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公司说5年之内可以模拟出来，带真实感受的物理世界已经可能出来了。日本其实有个作品已经开过这种脑洞了，叫高见神域，可以看一下，就是脑子戴一个 AR 眼镜睡觉，然后人就沉浸在一个另外一个世界里做 RPG 那种玩啊游戏啊，其实跟实际的接触都一模一样，能吃能睡在里面。
对，
其实都是。有过这种脑洞开，但这种技术的话我觉得也是最近几年应该就能实现的。
对，一方面我很向往，但另外一方面我很怀疑啊，就是因为我这个咱们年纪差不多都是要奔着人生下半场去了，我已经到人生下半场了，我反而可能就是按照我的生活的惯性就会把肉身在物理世界里面往走向极限，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有限的， 而最终某一刻一旦出现什么数字永生，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里面我们如果去数字世界去探索去遨游，我把它留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我根本不用冲第一波，因为在因为我的肉身某种程度上是有限，我们把有限的放到有限的一个子集里面去尽可能探索一些无限的可能，相对无限的可能，至于那个无限的无限是我最后最后的选择，这是我的个人感触啊。如果我现在很年轻十几岁，那我真的可能奔着那个去了，因为你的成长你的心智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毕竟是上一个版本，所以我现在对于电影行业我几乎越来越不发言。
所以这是你育娃的这个
那是他的，那是他的选择了，
对，这是你的一个，
所以
期待值
我对自己有期待，我对他其实没期待，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我要说服他让他同意，在他十八岁之后我如果离开了他不要太恨我，我要用十几年去铺垫这个事情，而且我
可能还没到十八岁
他如果能主动十五六岁独立了，其实我就可以去完成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了，让他没有觉得我抛弃了他不负责任。没有，我说家长的责任是相对有限，有些家长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责任的边界嘛。我说我是尽量清楚，但是我希望我们是有共识的，如果他特别希望我在他身边，那可能我也被他说服了也是有可能，那我也接受嘛。那这个是爱情，不是，就我们之间也是爱啊，对，亲情，亲情也是爱嘛，对吧，
嗯，
好吧，
好
好，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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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